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2章，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实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啊，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们为义，也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们有罪。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啊，我们今天仍然留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啊。今天这个查经的题目可是难了，可是又不能够不这样查一查，要是这样跳过去的话就对不起听众朋友。
哎，你这么一说先把我吓一跳，因为上次做的这个你布置的作业我都没有认真做，你知道吗？
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一起做吧。这个一周一周真的是过得很快啊。
对
啊，我们上次讲了这第十二章里面呢仍然是耶稣基督在向周围的人传福音。
嗯，
哎，我们今天啊，很多弟兄姐妹也试着传福音，收音机里面也是试着传福音，但是传福音到底要包括哪一些内容，应该怎么传，这个啊，第一把交椅真真正正我们的榜样应该是从主耶稣这里看，对不对？
哦，那当然了，这不用说的。
不过呢在任何一张圣经里面呢，它的这个功能一定是多元化的。我们常常说神的话语是活的，你知道这个活啊是怎么个活法，最像什么东西，你晓得吧？人家
这个话就需要解释，功能多元化，这个你怎么理解？
我现在就试着解释啊。
嗯嗯，
你说我们读过这个世界上的大思想家，比如这个从国内来的人比较熟的，这马克思思想，他的这个话的功能是不是多元化的？他不是的，他说什么他就是什么，对吧？他来龙去脉给你讲清楚，他要是不讲清楚的话你就读不出来那些东西，他讲得清楚你还读不来呢。
那你还得反复要考虑考虑他到底在说什么。
哎，这个是死的啊，这个这种人的话叫做死的啊，他就写在白纸黑字上，你要顺着他的思想去想一想了，那也就是那个意思了，没有别的意思在里边。 什么是活的呢？活的就不一样，活的像是啊，当我们说神的话是活的，那我们可以从神奇妙的创造里边来看，比如你现在生了个娃娃，对不对？这个娃娃是活娃娃。嗯，
废话。
这个活娃娃我跟你讲，它每一个细胞都是活的。
对，
它不但每一个细胞是活的，你把它任何一根头发啊，一小块皮肤，一个指甲拿，指甲我就不知道，一小块皮肤拿下来的话呢，在它任何一个细胞里面都包含了有关于你这个娃娃完全的信息。
这个我的蒙哥，我的插一句，这个话，这个是不是正确的？
这是真的是正确的，
就是每一个人的细胞里面都包含着这个人的全部信息。
对啊，你的这个，
这是不是 DNA？ 就是讲 DNA 或者
DNA， 对，你全部的信息都在里边，只是你不懂得怎么解。你要是懂得怎么解的话，那虽然拔下来是头发，可是呢，你眼睛的颜色啊，你的血液啊，你各种需要的信息都在里边，只是我们不会解。那个叫做活的，它是多方面的信息，多元的信息。
啊，这有一种说法叫全息生物学。
这些名词我就不会了。但你把马克思的思想随便撕一张下来，哪怕是最重要的思想撕下来，那你也不是一个多元化的信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圣经不一样，圣经里面藏的东西可多了，这同样一张圣经啊，你可以从五六个角度去读，读出来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而且你当你找到那个答案的时候，好像这张圣经就是为了那个目的去写的一样。
这个可以理解。对，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读圣经，而且在教会里面讲圣经就讲不完了。你说哪有这么多东西好讲呢？哎，是有这么多东西好讲。
还有一种学问叫全息宇宙学，这类似就是说你人身上隐藏的宇宙的所有奥秘，我不知道蒙哥这样的有没有可以理解，或者能不能接受这种说法。
对，这个就是没有圣经的根据，这是有点新纪元的思想啊。
哎，对，
这
是一种说。
那唯一可以稍微和圣经扯上点边的，就是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要不然不会所有一切重要的信息都在里边啊。那这个信主的人是拿这件事情来传福音用的，比如说有一个很出名的应该是诺贝尔奖的得主，他就讲啊，到底是谁我不记得了，他说啊，你看那个宇宙这么大这么奥秘，对不对？可是到处都有它的规则，有它的秩序，这里边有一个很智慧的设计，里面充满了各样的定律，这个话很容易懂，对不对？然后他就指出另外一个现象啊，这个现象也是曾经被许多人点出来过的。那什么现象呢？就是说宇宙这么大，里面充满了奥秘，这件事情呢，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那这个事实远远超过我这个微小的人以及我在这个世上生存打天下所需要的知识层面。 对不对？
嗯嗯，对。
可是呢，人对于这件事情呢，却有无穷的好奇心以及理解的能力。那他说这个就奇怪了。那这个有一点，
你的意思就是有好多知识是远远超出我们对我们生活所需要的那个范围，
对
不对？
可是我们却有那个能力去开始了解它，并且对它充满了好奇。
不，你只要说数学吧，你讲一讲数学。实际上我们现在日常生活所用数学，加减乘除，再加上个平方开方，
嗯，
到初中一年级就结束了。
需要百分比，因为你买东西需要付税，对。
还有百分比，那已经在小学就学到了。
啊，是啊，就美国的小学
不一元一次方程、三元一次方程那些东西啊，都没用到的。
看你在哪里上学，在美国上小学，这个不保证你这个用这个上完了就学到。在中国是没问题。
对，那百分比总你学过了。
对，可是人对于数学解析的能力，那个潜力啊，远远超过这个加减乘除。
对呀、啊。
对不对？那你说这种能力是可能进化出来的嘛？这开玩笑了。
我们平常一般就归结为人的好奇心嘛。
对。
那么这好奇心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会对这种知识会有这么渴望？
对啊，就是你假设你能够训练一只猴子算数啊，有的人可以训练狗算数，
嗯嗯，
或者马算数。其实据他们的研究，主要他们就是看这个主人的心理反应，主人能够用情绪暗示他，哪怕你不是故意的去暗示这个动物，它能够很清楚的感觉到主人的暗示。你把主人拿走，它就不会算了。就算它能够真真正正学会一加一等于二，但是你要教会他100+100=200，或者100×100=10,000，你要把这种的能力再继续教导给这头狗或者那只猴子的话，那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会告诉你那是不可能。为什么？它里边事先没有预存那个可能性嘛。
对对对，所以蒙哥刚才提到进化论了，实际上不是进化论有个很关键的说法，就是为什么生物会进化，因为它是在适应环境，对不对？
对。
那么现在已经看出，如果我们人这个潜在光从数学能力来说，已经远远超出适应环境的需要了，对不对？是这样。
那当然了。
完全没必要进化出这么高的能力。
对啊，这个东西必须是神先行把那个软件或者把那个硬底的容积摆在我们里边，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继续学习下去的。
嗯，有道理，
对，是不是？
这肯定是先老早就存在在我们的脑子里面。
对嘛，对嘛。那以前有个电视广告，现在不太放了，他就是劝人家捐钱给这个黑人的啊、给这个哦，我们现在说这个非裔美人的教育基金。
African American 就是政治
African American 对 educational fund。他的广告词他就说，人的脑子啊，要是浪费掉的话，是何等大的一个资源浪费。
对，有个说法，因为我们人到现在使用脑子还不够我们的潜力的10%。
那这个10%是完全胡扯，他怎么知道是10%不是5%呢？
大哥，哎，你这话都问的有道理。
对啊，很多人就是这样。以前有我们传福音是有一个人，他学医的，就是说，你说这个我们人的手啊，设计不是完满的，我们这个大拇指只有10%的功能，我都忘记他怎么说的。那这个话我必须说，显然没有智慧，因为牛顿先生他就讲，单看人的大拇指，他说我就必须相信有神。啊，
对。
那当时另外一个弟兄给他的问题就是说，那你做个100%的大拇指给我看好不好？你连想都想不出来。如果你说这个不够完满的话，同样人里面到底有多大的潜力啊？你必须要从圣经来看，因为圣经里面说，人第一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第二个线索，当神把亚当造出来的时候，他一个人啊，或者我们至少说他一对夫妇，他要管什么呢？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一切的活物，还有全地。对不 对,
对
各样行动的活物你都得去管呐、啊。
对，
这里面不单牵涉到这个畜牧啊，所谓行动的活物你也管活物的行动，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然后他叫一个人就管4条大河的流域，你想想看，你把长江黄河加上珠江流域全部给白剑去管，你说我怎么管得来？
免了免了。
对吧？所以人里面那个潜力是无穷的。人犯罪之后啊，有一个说法是神把某一些的能力给他封掉了。那这个话说起来是有点道理，因为我们在世外桃源刚刚开始开播的时候花了很多的功夫，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从一件事情里面醒过来，不要上了这个进化论的当。那就是古时候的人类，他的智商以及他的攻击能力远远超过今天的人了。起初的人越是离大洪水近的人啊，他那个智商越是高。你看我们中国人会发明针灸， 发明药草，这哪里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单单怎么样耕种五谷，什么是可以吃的，什么是不能吃的？你现在我们要是来了一个大战乱，这个农业知识失掉了之后啊，你不能从摸索里面把这个知识拿回来的，还没摸清楚都死光了。
不，这个东西很明显，不要说大洪水以前我们都不知道，大洪水以后，比如说我们人类历史上有个所谓的轴心时代，不知道孟哥听过没有？就是说所谓在东方的孔子啊，
对，
这个印度的释迦牟尼啊，还有西方的苏格拉底啊，他们都生活在差不多那个统一时代嘛。那么我们现在人类的智慧，
是，
我想的智慧跟知识有点区别，知识是可以增长，对不对？
对。
但是人的智慧，老实说，我们先不讲圣经了，圣经是我们所有智慧结晶嘛。
嗯。
那么人的智慧到现在，我们后人，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每次必须要讲第二句就孔子、老子，或者说
对
释迦牟尼，没有人能敢说我们的智慧超过他们，对不对？
对。
那么可以看这个人是进化的还是退化的？我想这很明显的。
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常常忘记，就是这个孔子啊、老氏啊，还是老苏啊，他们这些人的时代呢，前后不超过100年，大概100年上下啊。那这你把它叫做轴心时代，或者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可是，在这个思想史的黄金时代之前，一定曾经每一个名字都是这样。更早的时候，有那个工艺史的、那个科技史的黄金时代。就金字塔都已经造完了。到今天大家不知道怎么造的，对不对？中国人以前从前的功绩那是不得了的。
这孔子自己也说是述而不作嘛，他实际上他无非把前人的东西给进行削减削减，在那就现在用编辑啊，那时候编辑，所以那些智慧实际上都是从在前人那传下来。
没错，当我们看他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在他们之前曾经有更有能力、更有思想的人。那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也常常忽略掉，就是这几个人出来为东西方文化，所谓人类文化奠基的时候，旧约圣经已经完全写成了。
嗯嗯，对，
这件事情很多中国人不晓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那个这个圣经是神的话，它不是人的思想。我们现在和小贝在读的这个创世纪啊、出埃及记啊，那这些就比中国的历史还要老的一些的文字了。
对啊，
对啊。
那你们提到创世纪，你们第一章算查过没有？我怎么好像没印象？
有啊，我们在这科学新知里面查了，怎么读创世纪第一章花了2周的时间。那个和我们今天要讲，我们怎么会扯得这么远呢？因为圣经里面的话是远远超过人类思想的结晶。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读，你可以从那个角度去读，读出来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和大家讲，你要从创造世界的历史来读，固然是一个角度啊，可是你要从这个认识神的角度来读，那你读出来的东西就很丰富很丰富了啊！那咱们回到马太福音第12章，这章好像是主耶稣在和一些反对他的人有一些言语上的辩论，但实际上在这章里面呢，主另外一方面彰显出他至少10个身份，就好像前面我们读过马太福音第10章，主打发门徒出去，表面上看起来是对门徒的一些教训和吩咐，你仔细去读，你如果说从主耶稣基督启示门徒有哪些身份的角度来讲的话，哇，那张圣经又变成完全在讲这个目的的圣经了。
对，我们讲7个身份，我们要不要复习一下？
你要是会背的话，我们可以复习一下。
第一个身份是牧人
啊，第一个身份牧人，第二个呢？
第二个身份是工人。
嗯，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使徒。
第四个呢？
第四个是做见证的人。
第五个呢？
第五个是后面讲的，一个是学生，第六个是仆人，第七个是家人。
好，
怎么样，蒙哥？
很不错，你这有笔记看。
算是有，
算是有啊。那但是一方面，他这样吩咐我们，让我们这些门徒认识自己有哪一些的身份。那当然底下还讲了还有先知还有义人，最后一个身份我们那时候讲是小子，同时呢他又彰显他自己的身份是谁。既然你是学生，那他就是先生了，对吧？你是仆人，他就是什么？他就是主人了。
对，主人，对，仆人。
好了，那在这一章里面，在马太福音12章里呢，那这里就耶稣就进一步彰显他自己有哪一些的身份啊，我们从前面来看啊，我们先看12章第3节、第4节。这个我们曾经花了相当多的时间。
我想有几个是比较明白的，对不对？
哎，有的很容易找。
布置个功课，我也稍微看。一个呢，就是说他讲的是祭司。既然神的殿里面祭司，那么这个主耶稣基督就更是大祭司，对不对？
对。 对，
还有一个就讲的殿，它比殿更大，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讲主耶稣基督也是本身也是神的殿？
对，他说他比殿更大，对，他的殿的意思就是预表他。
嗯，然后提到他是安息日的主。
对，这个我们也说过了，
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
算，这个肯定算。
在后面我刚提到是大卫的子孙，这个估计也算一个。
嗯，
那后面我再看来看去好像就不是很明白了，很明显了。
对，这个你要算起来可以相当多的啊。
嗯，对，
这一章里面他是从旧约里面那些重要的角色啊拿来转比他自己。
嗯嗯，
可以这样想，第一个身份照着十二章的顺序来说呢，他说呢，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他就讲了，哎，因为这个人家挑他的毛病是说，跟从你的人在安息日掐了麦地里的麦穗。
对，
他所举的例子是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换句话说，他在讲什么？他说旧约大卫王所预表的是谁啊？
主耶稣基督。
对，跟从大卫的人所预表的是谁啊？跟从大卫的人就是跟从基督的人。啊，所以的确可以这样念的。在福音书里面常常出现的句子就是说，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大卫生平，在这个撒母耳记、历代志、列王记这些旧约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名词，就是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大卫和跟从他的人是一样的。
到底算一个身份还是两个身份？
就是两个完全是对等的。这样的角度来读这张圣经，你就能够读出很多东西来。他说我，你们要认识我是谁，你们要认识我，第一个角度可以去认识，就是旧约里面大卫王，凡指他所说的话也都可以用在我身上。那这是第一点的。
嗯嗯，对。
所以就像你刚才讲的，主耶稣被称为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叫做大卫的子孙呢？就是神从前应许大卫的话啊，要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那句话继续下去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
嗯嗯，
这个饼照说是不能吃的，可是他们吃了怎么样啊？还是没有罪。那为什么没有罪呢？我们也解释过了，是因为在殿里面，在殿里面呢，就像你说的有祭司的身份，但是在这个地方啊，他直接指出来，他说我呢比这个殿还大，他说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旧约一切有关圣殿的话，通通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啊，所以这是第二个身份。
所以就是圣殿，对不对？
哎，第一他比大卫王啊，第二个呢他比圣殿还大，第三个是我们前一次讲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嗯嗯，
这个什么叫做安息日的主？这句话等于什么你知道吗？我就是创造万物，从起初创造万物的那一位。
对，这个要从创世纪开始讲了。
对啊，
我们已经讲过，
因为所谓安息日是神的安息日啊。谁是安息日的主啊？神是安息日的主。哎，
对，
看看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他既说他是旧约里面所预表神立约的那一位，做王的那一位，就是大卫，他又说呢是神立名的所在，就是圣殿。还有呢，圣殿是神在地上的居所，安息日呢是神在天上的居所啊。不论是地上的居所，天上的居所，他都是主，他根本就是谁呀？他根本就是神，对不对？可是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又显出了第四个身份。这个第四的身份呢，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接下去我们就读到了，他说啊，这个是马太在这里记的啊，他用哪一句圣经来说耶稣的身份呢？他说这是这样讲的，耶稣离开那里之后，有很多人跟着他，他把许多有病的人都治好了，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所亲爱的，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那这里讲耶稣第四个身份是什么？他说看哪，他是父神的仆人，他原来是神的儿子，却降卑自己成为神的仆人。不但是成为神的仆人，他也成为人的仆人，取了人的样式到地上来背负我们的罪。你想想看，我们现在这个要倒垃圾是很简单啊，我不知道你住的地方是星期几收垃圾啊？
好像星期一星期四吧。
哎，星期一星期四，所以今天应该是收垃圾的日子。
对对，
以前这个我记得没错，应该是现任的市长，哦，可能是前任的市长还是现任的市长，
现任市长是 Bill White 对不对？
他在竞选的时候他就跟着这个收垃圾的工人跑了一圈。
真的？
哎，对，我记得不
错，
应该是他。哎，那大家都对他很那个，就是很敬佩了。
那当然
啊，他跑了一圈之后他马上
跟着收垃圾的工人跑一圈，那不得了。
对啊，他那时候手还割破了。
那自己要去收了，就是说
他自己去收啊，他自己去收。这个是不是他我已经不记得了啊，但是总之他跑了一圈他就说了，那这些工人车上一定要给他们摆个医药箱，因为手可能会弄破啊。我们现在是有工人来收你赋税，对不对？在美国呢不太分你到底是什么工作啊，中国人有些工作是贵的，有些工作是贱的，对吧？
对对。
那我们在美国生白领阶级蓝领阶级，但这个社会的好处就是
总体上讲环卫工人的社会地位稍微要低一点。
哎，但是这个社会的好处就是说你是蓝领阶级的人没有人轻看你的。
嗯，没有，
对不对？我们念书的时候也都做过蓝领阶级的人呢，我送过报纸。
哎，我餐馆打过工啊。
你餐馆打过工？
对呀，端盘子我还蛮利落的呢。
还蛮利落的。大家都得做做这事儿。
那当然。
嗯，那这个把脏东西要拿走啊，一向是个最低贱的工作。
嗯，
对不对？以前在旧社会里面收大粪的，收这个馊水，就是剩饭剩菜拿去喂猪，这种是最没有人要做的工作。那你想想看，把人的罪亲自给他扛走，那是怎么样啊？全人类里面最卑贱的工作，这个叫做仆人。
嗯，这样理解就不一样了。对
对，把你最肮脏的那一部分亲自背走，不但是背走，而且是他直接承担了你的罪，你的罪都到他身上去了，他是圣洁的，对不对？
你可以说他就是搬垃圾的人。
比垃圾不知道肮脏多少百倍，因为垃圾是死的，罪是活的。嗯
嗯，对，
对不对？而且垃圾呢也是从你家出来的东西，这老实说呢，只要他还没臭啊，没怎么样，但你要知道罪这个东西有多肮脏。但你现在没女儿，对吧？那很难讲，也许再来一个就是了，是吧？
免
了。儿子是不怕脏的，那女孩啊，除非她个性像男孩一样，要不然这个女孩是非常非常爱干净的。
我们更是比较有体会，对不对？
我这个大女儿就是，哎呀，真是这个衣服啊，就恨不得是天天洗。
一天还换好几套。
对，这样她最高兴。那你要是把那个明明很脏的东西往她身上一呸啊，那她可气坏了。
所以我们也在想有儿子的好处啊。我们一直羡慕有女儿的人，现在我们都觉得有儿子有儿子好处，你知道？
那有儿子有儿子的好处，没错，没错。
对。
但这女孩爱干净，你如果看见我们人的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女孩爱干净啊，那也是神的性格。对不对？你有没有办法想象把一筐子的蟑螂倒在我女儿身上？不是，
显然不是。男孩子他敢去抓。
对。那比蟑螂比大粪更脏的东西就是人的罪啊。他却要降卑为人，把世人一切污秽的罪都背在身上。那你想想看呢，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用人的话来讲毅力，用神的话来讲呢，是多么大的一个爱。
嗯嗯，
对不
对？
他讲他是做王的，大卫王的所预表的，他讲他是神的居所，天上的居所，地上的居所，都是那个居所的主。接下来他就讲，可是他却成为什么？却成为仆人呢？这个仆人是神所拣选的，所亲爱的，所心里喜悦的。这个仆人要把公理传给外邦，这就表示这个外邦是什么，我们解释过好多次了，就是包括犹太人之外啊，中国人啊，美国人都叫做外邦人。
嗯嗯，可以说除犹太人之外所有的人都是外邦人。
对了对了，哎，这是他第四个显出来的身份。第五个显出来的身份，就是那个时候法利赛人污蔑他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那耶稣在回答他们的时候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嗯，对。
哎，在这里很明显，他不但把安息日跟自己相连，他也把神的国天国跟自己相连，他就是天国的实际。在地上我们如果遇见耶稣，就是遇见什么？
天国。
哎，就是拿到天国的绿卡，就这
意思。哎，这我们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这么讲的。
对，
所以讲天国近了，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来了。
对，
不 对，
对， 对， 啊，天国近了就是讲宣告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所以他就是什么？他就是神的国，哎，他就是神的国，这是他宣布的第五个身份。那与第五个身份相连的，你要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我们上次节目讲了，你必须要先解决一件问题，什么呢？你不能够有双重国籍的。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本来是在什么国里面的？他说他自己是捆绑魔鬼，他说人怎么能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
所以我们原来是在这壮士的压迫之下的，
哎，我们是在魔鬼的作为底下。啊，圣经有一句话说，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打败魔鬼的那一位，击伤魔鬼的头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啊！你可以说是捆绑魔鬼的，除灭魔鬼的，这是他显出了自己的身份，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是说第六个身份。
对，他一方面第五个身份是他让神的国临到我们，他把神的国带到人间来，第六个身份呢，他把魔鬼的国除去，要不然我们出不来呀、
对，
对不对？所以圣经就说了，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把这个魔鬼的国除灭了之后，人才得到自由。那第七个身份呢，就是进一步他在讲了，因为你遇见他就是遇见神的国，可是人呐、总是还得做一个我们说的决定也好，选择也好啊，这些话你不能完全从字面上来解释，而是说呢，你给你东西你总得吃嘛，对不对？你没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很懒，他出门的时候他太太做个大饼给他套在脖子上，结果回来他饿死了，还有半个大饼。
对，这是个老笑话。
这个老笑话。那这个人为什么他吃了一半他就不吃了，他懒得把这个饼转过来。那我们虽然没懒到那个程度呢，可是也好不了多少。永生给你，你要不要？你不吃你不接受那麻烦，对不对？主耶稣要安息要治那个枯干的手，他说你把手伸出来，那人把手一伸就复原了，那人要是不伸手那怎么样呢？对吧？
就难说了。对、
就难说了。这个人说你要我伸手，我不伸手，那你就枯干着吧。
对，
神的国摆在你面前，耶稣也除灭了魔鬼的作为，可是你要不要从这个魔鬼的笼子里面出来啊？显然神还给了我们一点点要我们自己做的那个地步。
对，
这个绝对不是说神做 99% 人做 1%， 神做了 100%， 人要不要拿是这样的问题。对不对？空气在这里你还是可能把自己憋死，你要是硬不呼吸的话，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吗？那这时候第七个身份他就显出来，第七个身份他说什么呢？他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
这一句话老实说，我们读到这儿时经常有一些正义，那么这个亵渎圣灵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亵渎圣灵不得赦免？因为主耶稣老早说过，所有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
对，他说了，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那怎么得赦免呢？那怎么得赦免呢？就是他前面所讲的，不与我相合，就是敌我的；不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啊，这句话你要连起来读才明白。啊，表面上好像是人因为他的话而决定你是不是蒙赦免，实际上他是说什么？啊，你把前面的话连下来的话，真正审判人的准绳是什么？是我，不与我相合就是敌我的，不与我收据就是分散的。这里耶稣显出他第七个身份，就是他是神审判人的准绳。你甚至亵渎耶稣啊，你都没关系的。只要你到后来悔改了就行了，因为他就是来担当我们罪，他要辱骂伤破了他的心，他受尽人一切的辱骂，包括你我还没有得救以前辱骂他的辱骂，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在这里说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这个和后来希伯来书所说的话也是有相合的地方，那就是你明明看见耶稣是从神这里来的，是神的儿子，是带着神的国神的能力来到我们中间，你却要决定啊，硬心去决定这非但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从鬼来的，那你可要小心了。因为这不是一句无心的话，这是一个故意的决定。在希伯来书也讲到，如果人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在十章以后，希伯来书又接着讲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就再也没有赎罪的祭。
所以这还得多，我还是希望蒙哥能够多解释，就是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亵渎圣灵
啊？我再说，
刚才已经讲了，一些。
这其实它不是一个行为啊，你可能最清楚的话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那一个故意离弃道理。对，
这一点非常重要。
对，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在这里，他是硬驳基督啊，他明明看见耶稣把鬼赶出来，明明看见耶稣可以把枯干的人的手给他治愈了，他也明明晓得旧约圣经里面预言弥赛亚来的时候要怎么样啊？就瞎子看见，聋子听见，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要死人复活，这个表示是神悦纳人的喜年。你通通都信这些话，你也见到耶稣，但是你因为心硬的关系，你硬要说他非但不是弥赛亚，反而是靠着鬼王赶鬼，那这时候耶稣就警告他们。那这个警告的话呢，还并不见得是直接定罪这批人的话，因为他不是说你们，对不对？他不直接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你们这些罪啊，今生来世永不得赦免。他只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小心，犯这样的罪，这种的话你们要小心。
就不能亵渎圣灵。
哎，你真的已经认识我了，你知道我是谁，你也看见我的能力，你却硬着心硬要说他是从鬼来的，那他说这个话永远不得赦免啊。所以它并不是一个行为，也并不因为什么叫做亵渎圣灵？亵渎就是包含故意的意思在里边。你如果不明白他是神，就无所谓故意不故意了，对不对？一个美国人到中国人家里吃饭，那中国人从前老社会有很多规矩，这个美国人要是不懂，那干犯了规矩叫不叫做亵渎？严格的说不是，因为他不知道嘛。是不是？那什么叫做亵渎？希伯来说的话，这里讲的话都有一个很清楚的那个，我已经明白，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我却故意离弃道理，我却故意说这样的话来亵渎你，那你麻烦了。那我想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如果我们接受圣灵的话，或者认罪的话，是不可能做出亵渎圣灵的事情的，所以也就不存在到最后对不被赦免的问题，对不对？
建林，你讲这个话呢，确实是明白。
对，我因为我反正一直在前面逻辑上出不来嘛，怎么样？既然要所有人罪都可以赦免，为什么不能这个总不能赦免？实际上，如果真的接受认罪了，你实际上不会做亵渎圣灵的事。
你这话我是同意了，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教会的教导，并不是这样子的。这只是我们的意见啊，听众朋友，你如果觉得不同意，那你就照你的意见相信就是了，你也不用写信来，也不用打电话来，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这是一个老题目了啊。在这样的问题上，这样难解的圣经上，我们各执一见是没有关系的，也不需要辩论，想要弄到个水落石出。约翰一书里面就讲了，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也不能犯罪。
对，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心中运行了。
对，就像你要你否定你的爸爸是你的爸爸，你已经说不出来了。要称你的爸爸是猪是狗，你更说不出来了。因为你心里面已经确实知道这是你的天父，你知道神的灵在你里边，你哪怕硬着心不跟主祷告，你哪怕你去犯罪，你也不肯说这是鬼灵，你不会这样讲。
这话对的，就是人就可能会犯罪做错事，但是在
对，
我想不至于再去故意这个亵渎这个圣灵。
对，那但我也知道这样的教训可能在很多人的耳朵里听不来，尤其今天国内的教会，他什么事情他最喜欢找那个定罪的法则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解释到这个地步，如果你把亵渎和故意这两个词摆在一起，和希伯来书的经文相对照的话，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说，这个人必须是已经
足够了。对，
他是明白神的，他真正尝到天恩滋味的，他晓得这是弥赛亚，他经历到了神的灵，可是他却反过来咬，他说这是从鬼来的，那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我跟你讲， 我信主三十年，我没有认识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还不能把随便什么事情都扯到亵渎圣灵这个这样的眼中心上去。
哎，的确，这个话不要随便讲。
哎，这倒也是。
包括主耶稣，包括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这个话是警戒我们信的人。他说，若是离弃道理，他并不是说你们中间有人离弃道理。因为从某方面来讲呢，你真正尝过天恩滋味的人几乎是不可能这样子的离开神。你可以软弱，你可以不认主，但你可不可能离弃道理，或者说这个灵是从鬼来的，你大概讲不出来了。
所以我们一般查圣经的往往会查到这，会有一些讨论，会有一些争议。
那这句话的重点其实是前面那一半，不与我相合就是敌我的，不与我收据就是分散的。因为神审判人的准绳是谁呀？是耶稣基督，这是他在这里向我们启示的。你如果不承认我，你就落在审判里面。你如果再进一步把我定为是靠着鬼王赶鬼，换句话说我只是个小鬼的话呢，那你叫做亵渎圣灵啊，对不对？那这是他启示的第七个身份。那第八个身份再往下读呢，他就像第一个身份第二个身份一样，他就从旧约里边的事情来转比他自己。第八个身份第十二章第四十节四十一节，他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哎，这是讲到这个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以后，在阴间的三日三夜。
他在阴间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了啊。那时候约拿在三日三夜，那这时候我们也说过，以前我们解释约拿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不久以前大地震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个节目，在灾难的时候怎么祷告，怎么和上帝下棋。不信的人就说，一个人怎么可能在鱼腹里面三天，我可以相信大鱼把一个人活吞了，但是一个人在鱼腹里面三天还可以活吗？这是不行的。哎，谁告诉你他在里面活着的？就是主耶稣这里很明显的讲，除非你说耶稣下阴间是没死，那不行。
对，
对不对？既然是一样，表示约拿死了还是活的？约拿是死的，约拿是死里复活的人的啊。那但是当初圣经为什么要举这样一个例子？因为约拿是往亚述的尼尼微去传福音，亚述是以色列的敌国啊，眼看着就要把以色列人灭掉的人了，神却派他去传福音，而且传福音这些人悔改，
不愿意。
哎，所以约拿才逃嘛。传了福音这些人悔改了，约拿还不愿意，你晓得吧？
嗯，
非常非常的不高兴。
对。
那后来呢？结果怎么样就没说了。尼尼微后来的那些人，显然至少他们的后代呢又不悔改了，又与神为敌了，要不然他们怎么会来灭以色列国呢？
嗯，那是后来的事情。
对啊，所以你说这样有一个历史的事件，到底它的意义何在呢？神为什么要安排那个时候那个世代尼尼微大城的人全程从做宝座的一直到做奴婢的，连人带牲畜通通都悔改，有这样一个特别的事件，像昙花一现一样？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讲出来了，为什么要有那个事件，是为了预表我。他说当审判的时候，他一再提醒我们啊，你看马太福音走着走着，主耶稣的信息传着传着，这个当审判的时候这句话就不断的出现了。
嗯嗯，对，已经慢慢慢慢走到这一步了。
这些不信主的人呐，抵挡圣经的人，别的话你听不见了，这几个字请你注意啊，当审判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来。我们现在光知道 worry，光知道担心全球暖化，对不对啊？石油挖光了怎么办？食物不够了怎么办？其实真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时候啊？当审判的时候。
大审判来的时候。
对，他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哎呦，你看这个话多么大的威力啊。你不要以为那些悔改的尼尼微人啊，就是那时候上帝一下子怜悯他们，让他们悔改，然后啊，后来这些人就没有意义了，就不见了。不不不不不，你不相信约拿的记载吗？有一天你可以对证啊，什么时候啊？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全城的人要站起来，站起来干什么？定这个世代的罪。
对，
这话是很严重
的。一般而言啊，我觉得这个人类啊，这要悔改真的是很困难。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已经一直这么说了，
对，
但是你真的愿意接受这审判罪恶来的人还是不多。就像我们刚才你们该讲到这个什么全球暖化啦，粮食短缺啦，
对，
这个事情一直在这反反复复讲反反讲，但是他真正到来的时候，
嗯，
真正到来之前，人呢都不愿意相信这一切会来，会真的。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神才安排了尼尼微全城的人，他们听了约拿的话， 就悔改。那个听了约拿的话很有意思的，那个城大到一个地步要走三天的路程，约拿走一天半，全城的人都悔改，
对不对？
哎，因为一个船一个船的比你走得快啊。
对，
那时候没有手机，对不对？那个时候的人如果可以听见约拿这个又小又穷又破，从鱼肚子里出来可能都还没洗澡浑身腥臭的人传了一个所谓神要审判你们，再过40天你们城就要倾覆了，传了一个这样简单的福音都可以悔改的话，那今天他说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行了各样的神迹，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告诉我们说审判的日子要来，信他的得永生，拒绝他的罪在自己的身上就永远灭亡。我们不悔改啊，其实是绝对没有推诿的余地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对不对？因为我们小时候你两个一个双胞胎，对不对？两个一起做功课，智商一样啊，长相一样，连写的字儿都一样，那这个考100分那个考0分，妈妈就要说了，我不能相信你哥哥会你就不会，你这明明就是偷懒。因为他如果能够考100分，你至少也应该考个60分，对不对？
对。
那尼尼微人是以色列的敌国，听了一个小以色列民传道就全程悔改。今天的人耶稣亲自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看见了听见了怎么样却不悔改，那怎么办呢？耶稣就说了，
门设的审判，对
对对，叫你无可推诿。他说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
对
对不对？他是什么？他是神审判人的准绳。就像当初尼尼微人是不是在神面前得以存活，完全在乎他们信不信约拿的话。
对啊，
那这也是主耶稣传到如今呢，第一次很清楚的暗示他要从死里复活，对不对？
对对，
你回头想一想，他直到如今第一次讲到这个事，而且是用一个隐藏的比喻讲，
前面没一直没提到过这种事情，
没提。所以那时候跟着耶稣基督真的是很难呢，也难怪后来这些门徒当耶稣受难的时候，尽管耶稣清清楚楚用话讲给他们听，他们还是信不来，因为没这样去想，你知道吧？你跟着这个师父是会行神迹的，是有各样能力的，怎么会就死了呢？哎呀，想不透。这是主第一次啊，把这个话要从死里复活的事情讲给他的门徒听。
对。
那除了比约拿更大之外呢，第八个身份之外，第九个身份他又说了，他比所罗门更大。马太福音12章42节，他接下去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我们要知道审判的时候不但是死人复活的时候，你要起来我要起来，还有许许多多神的见证人要起来，这个见证人一起来就要定你的罪了，如果你不信的话，对不对？这个很可怕的。南方的女王啊，那还不是所罗门请来的，他亲自带了他的臣仆走了很远的路，他要从地极而来，你就晓得他那个路是多么多么的艰险。
嗯嗯，
而且可能他来的时候呢也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啊，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跟我们听收音机不一样，你上了车收音机一打开说，哎嘿，怎么有个世外桃源在这里传耶稣，对不对？你不是从地极而来，我也不是从地极而来，咱们都住在休斯顿，
你住在家里面就可以听到世外桃源，
这么方便你就听见人家传福音，或者礼拜天人家请你到教会去，你说我不去。好吧，你不去，可是你晓得曾经有一位去的，他从很远的地方从地极而来，为了要干什么？为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呐、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在旧约里面，一个是先知，一个是君王，很重要的两个职分。祭司我们前面讲过了，对不对？他说他是先知，因为他比约拿还大。他说他是君王，他比大卫还大，他比
所
罗门还大。对不对？那这个为什么我比约拿大比所罗门大重要呢？我是神的儿子，我是安息日的主，我当然比他们大。为什么要这样讲给我们听？那就是要我们注意，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南方的女王要起来，起来干什么？定你定我的罪，如果我们不听他的话。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听众朋友，你要是还没有报名世外桃源的福音营啊，你要是7月4号有这个空，请您赶快报名。照说昨天报名的日期已经截止了，但是我们算一算呢，还有一些空位啊。我们这次有人从密西西比开车来， 那不是要听蒙哥的话，那是要开车到德州来听听信耶稣到底怎么回事。那这至少要开十个小时。
嗯嗯。
那我晓得呢，有一群一群的人从威口开车来，从 College Station 开车来，从 San Antonio 开车来，他们为了要听一听，要看一看这个信仰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参加这个福音营。那听众朋友，你如果住在休斯顿，你 July 4th 这个国庆节 weekend 你没有地方去啊，现在还留了一些名额，还有空啊，您赶快报名，因为马上我们就要通知营地一共有几个人了，那个一通知之后就很难改了。
对，因为据说这个营地的话，原来有一个教会退出去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有很多位置，
我们一下子位置就多出来了啊。现在已经
多出来了，对，
现在已经有100多人，但是您如果愿意报名，请您赶快打电话给我们啊，或者您可以到这个敦煌的川鲁小馆，或者到顶好广场那个星星餐厅隔壁的顶好电脑，那边有报名表，您赶快去拿了填一下。那要不然赶快打电话给我们281-561-9747。为什么要请您参加这个福音营？很简单的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你的罪，定我的罪。如果我们不接受的话，那所罗门是所谓的智慧王啊，他是和平之子啊，神曾经应许啊，这个大卫的儿子，他的国位要坚立直到永远。那后来所罗门死了，以色列也灭国了，所以我们知道那个真正所说大卫的子孙呢，不是指着所罗门而言的，是指着谁而言呢？是指着比所罗门更大的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了。
对，
对不对？那这个国度是要直到永远的。如果你想留在美国，你要拿美国绿卡，你要费尽很多的功夫去拿的话，那我劝你有一个天国的居留权。那你不单是能够在上面居留啊，神要你与耶稣一同作王的。
最重要就是没有名额限制的。
哎，完全没有名额限制，但是
我们福音营有个名额限制，
但是那个也有报名截止日期。什么日期啊？到你死为止。
截止日期是有的。
对，到审判的时候，当审判的时候你来不及了。严格的说，我再讲，天下没有一个真正的无神论，因为到后来通通都信了，只是来不及了。所谓审判，所谓耶稣基督是担当你罪的那一位，是因为你有罪的问题，神要审判你的罪。你如果不把你的罪担交给他，请问你怎么办呢？带着跟你一起下阴间，带着跟你一起复活，当你复活的时候身上带着罪啊，哎呦，那可是怕人的，那可是怕人的，对不对？好了，这我们讲了九个身份了，第十个身份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很快的说一下。12章50节，他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了。”这里讲到，你从我们这章我们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第十个身份就是我耶稣基督是神旨意的中心，不单是神审判人的中心，也是神旨意的中心。
嗯嗯。
所以启示录最后就讲啊，羔羊要做他们的光，列国要在他的光中行走。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啊，这里讲得很清楚，什么是天父旨意啊？天父旨意就是耶稣基督。这话好像不通，但实际上非常通，因为耶稣基督代表了一切，他代表了旧约一切人物的预表，他代表了神在地上的居所，在天上的居所，他又代表了神审判人的准神，他代表天国的王，他就是天国的王。
所以这简单点讲，就是从整个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是指向耶稣基督。
对，
对不对？
所以圣经的话就说，预言中的灵异是给耶稣做见证的。
嗯
啊，是给耶稣做见证的。你也可以说，神为什么要造人？从起初到末后，从永远到永远，他到底要干什么？简单的说是这样子讲的啊。这个你如果听了上礼拜这个耶清那个张大卫语录那个节目啊，那和张大卫所说的是完全两回事情啊。那个绝对是一个偏离正道的教训。圣经是这样子的啊，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他就替他的爱子预备了一个国，神喜欢啊，把这个国权交给他的儿子，所以圣经就说，我们不单是被他所造，更是为他所造。
对，
在那个国度是有君王、有权位，甚至有臣仆的，可是没有什么，可是没有子民。或者说那个新郎就像亚当一样啊，请你要注意听这话，这是圣经的话，不是我在这里乱比喻啊，这是叫做末后的人。那耶和华看那人独居不好， 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嗯嗯，
啊，保罗说，我指着这个奥秘是指基督和教会而言的。基督为我们舍己，为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是无玷污、无瑕疵、毫无玷污、皱纹等病，要用水借着道把自己洗净，像一个心腹啊，无瑕无疵，装饰整齐，献给基督。那这个心腹与基督在的那个国度叫做天国，不是地上的一个国度，不是靠人的努力去建的。这个是神的旨意，神为什么要造人，要让我们与他的儿子一同得基业，一同享受那个创世以来的荣耀啊！尽管人犯罪了，神仍然不放弃我们，这个叫做不肯丢弃我们的爱，甚至成了我们的样子，把我们身上一切的垃圾污秽背走，为了要让我们回到这个神起初的旨意里面。回来的时候啊，就与他有一个所谓亲戚的关系了。他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个话你不能反过来讲了，你不能自己去定一个旨意叫做天父的旨意。
哎，就是说你就搞清楚什么是天父旨意。
前面已经说了，他是神旨意的中心，嗯，对不对？
对
啊，他就是神的国。神为什么要造人？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身上。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接受耶稣来到世上这个目的，接受耶稣为主的，叫做遵行天父旨意的。
嗯嗯，对，
你这样接受他为主啊，那你的身份不只是受造的人，你不单是他的仆人，他的门徒，他的学生，你成了他的什么弟兄和姐妹了。我们是天父家中的儿女啊，有耶稣基督为长子，神愿意叫他在我们中间做长子，这个长子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好了，我们没有时间再讲了啊，希望这样讲不会太枯燥，但是这些话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耶稣对着这些不信的人，与他为敌的人，他都期望他们能够明白说，我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是
要他们不要再亵渎圣灵，而且要反过来接受主。那何况我们今天的人，是不是有机会到教会来查查圣经，来听听道啊。最重要的，如果你还没有报名，请你报名参加福音营，我们能够明白这些神的旨意啊，那绝对不是让你在今生啊有个精神倚靠啊这一类的事情，而是当审判的时候，你可以非但不被定罪，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